愿恩惠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想了很久的讲题，今天就是个讲题，就是当祝福遇上偏爱。经文就是刚才陈牧师所读的经文。其实祝福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想的，是吧？特别是从神上帝而来的祝福。而今天所讲的经文呢，就是讲以撒一家四口。其实以撒一家四口都是承接着亚伯拉罕之约，上帝给他们那份的属灵的福气，是吧？就是跟上帝那种的关系啊，在地上的土地啊，他的后裔啊，甚至是延展到去万国这样。但是真的当这个祝福遇到偏爱的时候，这份的偏爱是从人里面去生出，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上帝拣选的家庭，因为父母的偏爱几乎呢关系决裂这样。但很奇妙、神的计划是完全没有落空，而能够成就到那份的应许，那份的祝福。今天我们都是用少少时间，从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我们看看这个家庭发生的事情里面怎样提醒我们，原来一个家庭怎样看重一个的生命的培育，家庭的培育，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走上一个蒙福的路径，一个蒙福的窍门呢？经文呢刚刚已经读了，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即系讲到以撒去娶老婆，其实娶老婆是很开心的事，系嘛？即系如果在座你哋有人结婚嘅，我都会等你高兴。但系咧，佢呢度咧讲到咧，佢唔单止娶一个，佢仲要娶两个吓。而娶嘅时候更加留意就系佢娶边个？原来佢娶咗客人，客人就系当时咧迦南外族。我们从这段很简单这两节的技术里面看到，里面的婚姻就是暴露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的深层的问题。首先以撒他的婚姻选择，我们看到他反映他在属灵的遗产上面，他其实是很轻视。对照回，其实记不记得他父亲以撒当时他怎样去娶老婆的？就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去回本地本族那里，你一定要找回本地本族的人，然后呢他愿意的带他回来，就让以撒能够成亲。但是以扫他却是随着自己的喜好，他没有跟父母去商量，就娶了两位迦南地的客人女子。他违背了亚伯拉罕的吩咐，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因为在当中他们会令到他们混杂了在信仰上面，会拜了别神，拜了偶像。那以撒这个选择反映他在生活的处境的环境里面，他的成长都受到迦南的文化影响到同化了，他不在乎神的应许了。现在记不记得之前他都为到先前一碗红豆汤，他都轻看了他的长子名分。在这里因着以撒的决与扫的决定，那两个媳妇都令到以撒和利伯家心里受烦，心里面真的很不开心。他可能未必是一定是媳妇的人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背景，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生活的习俗或者他们的价值观基本上跟这个家庭完全都 不相同。我相信可能是在生活里面都会引起一些冲突，一些摩擦、就是这个就在这里拜佛，那个就是念经，我就在房里面去祈祷，看见就是在当中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然而那个真正的危机或者那个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以撒他已经不再去认同自己的信仰的身份了， 佢唔觉得自己所信嘅嗰个嘅耶和华上帝系我自己生命嗰个嘅主，嗰个主宰，亦都唔成全佢嘅家族嗰个嘅即系嗰个嘅属灵嘅遗产。同时，以撒佢系咁，但系佢自己亦都做咗父亲，亦都系有一个嘅失职。佢冇好好嘅教导孩子，亦都冇将到呢份嘅信仰嘅培育喺佢嘅生活嘅里边，喺佢生命嘅里边去教导佢。可能是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平时作为父母都很忙碌，为了搵食供养他们供书教学在生活的里面，在物质的里面都会很供应很照顾，这个 是应当也都是正常。但却是忽略了他在灵性上面那份的栽培，导致他的信仰的传承出现了一个裂口。在这里不单止是这样，我哋仲睇到原来个危机个问题已经系即系潜伏咗喺度好耐。原来佢个父母其实一早已经系各自好偏爱。父母嘅偏爱可能系好多原因嘅，可能系佢比较聪明啲啦呢个，或者佢识讲嘢识氹我啦，或者佢个性格同我好似夹好多喎。又或者可能有些嘅即系迷信嘅家庭，可能个仔出世嘅时候脚头好好，突然间佢一出世我就接到一单大生意啦。但系无论咩原因，其实偏爱会影响到下一代嗰个成长，令到佢哋可能会系纷争啦，会敌对啦，甚至系破坏整个家庭嘅和谐。以撒家庭嘅偏爱，原来喺佢嘅出生之后已经开始。我们很留意这个经文，你发觉原来这段的经文在这里特别很强调什么？大儿子以扫，小儿子雅各，这样称呼他们是什么呢？其实突显到原来长子继承呢这份的张力已经开始笼罩在他们家里面。多年来呢，他们都为了一个的合法长子的继承呢，成为了夫妻那种的角力，甚至令到他们的兄弟那种的关系决裂。在这里一开始进入27章的一节的时候，已经讲到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相信在这里的时候，以撒已经是超过100岁。咁年纪老迈，超过100岁，即系老花、昏花、眼蒙都系好正常嘅。即系我而家都会有时老花、昏花睇唔清嘢。不过呢度讲到以撒嘅眼睛，佢唔单止系反映翻佢嘅肉眼嗰种嘅昏花，佢更加系反映佢心灵嗰种嘅昏花，嗰种嘅眼痕。佢喺属灵事上，他完全看不清神那份的心意，或者可能他心里面是不想看清神的心意。其实神一早已经启示了将来是什么？将来大的是要服侍小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按住他自己的喜好，这里强调照我所爱的造成美味，叫以扫来，你帮我做去打猎，然后呢将啲野味整好俾我食。我食完啦，食饱啦，我满足啦。我就按住传统嘅习惯去祝福以扫。弟兄姊妹，有时我哋都会喺即系东张西望都听过吓嘛。一啲老人家可能呢为咗要即系完成佢最后嘅心愿，佢就会即系搞到屋企即系乱晒笼要某个人要见某个人，或者要争某啲嘢，甚至咧要讲一啲公道嘅嘢，要喺当中令到整个家庭都系咧即系纷争四起。其实以撒嘅情况都好似系咁嘅，系好似喺未死之前，佢真系好想完成祝福长子嘅心愿，但系我哋睇到佢系以个人嗰种嘅喜好，按住嗰种嘅传统要祝福长子，而系拦咗咗神嗰份嘅心意。 不信服神的话。这里让我们看到他那份的不信服其实都显露到他生命那种的问题。不单止是以撒作为父亲有这样的问题，连他母亲尼伯家都是一样。原来尼伯家他听了以撒的话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又没有去祈祷啦，寻求神的心意啦，他又没有走去以撒那里跟他商量一下啦，而是他呢即刻趁着以扫出去打猎，他即刻就行动啦。我在这里想象一下呢，就是他当时真的充满了速度和激情。他对雅各说，阿仔你快点来，我听到呢你老豆啊，他跟你大哥啊这样讲话，要祝福他啊。现在你听我讲，你听阿妈讲，你快点去羊栏呢拎两只好肥美的羊来，我帮埋你，我知道你唔识整㗎啦，我帮你整个羊扒，然后拎俾你老豆食，等佢呢未死之前为你去祝福。我留意大家留意一下佢讲乜嘢，我儿啊。但是这里呢红色的字呢，它是什么 ?highlight 了，就是你哥哥啊，以撒你父亲啊。其实在这里呢已经在语言里面表达了什么，他们那份的关系，那份的疏离感啊。有时我们即是不觉意都会说，你个仔啊不做功课啊，你走去教他啦，或者叫你老豆去吃饭啊这样。即有时我们都不觉意讲了这些说话，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似乎他们那种的关系已经是有一种的即破裂的情况。但是雅各其实他都不是蠢的，他都很醒的嘛。雅各他担心被揭穿，他担心被人说他是骗子。尼伯家妈妈怎样啊？他就说你所有的咒诅淋到在我身上，我揽晒上身，你听我讲就得噶啦。但系问题系乜嘢啊？但喺整个过程嘅当中，尼伯家系传递咗一个嘅错误嘅信息，一个扭曲嘅价值观。原来只系为咗目标为本，可以去即系不择手段，唔用唔诚实的方法去成就这个的长子的祝福。最后当然雅各在武威之下，在他的命令之下，他就去行动了。有时我们会看到有新闻，或者不知道留意到报章，其实有时有些父母都可能会做一些类似的事，为了孩子的前途，他就默认一些文件造假，可能在一些证书学历上面去修改，希望可以去掩饰或者走捷径。但是原来这些出于爱的行动却成为了一些致命的反面的教材。孩子会学到什么？原来不诚实都可以，不正直都可以，可以用欺骗谎言的手段去骗取上帝那份的祝福。父亲以为用个人的喜好去拦了神的心愿，母亲就用熟悉的手法去帮忙了神的一把。其实两方面都是错，同一个的根源的问题就是都是用人那种的方法，而是不是听从上帝那份的心意，跟从上帝那份的心意，不信服上帝那份的主权，亦都不去等候，不用信心去等候上帝那份的成就。结果不是祝福，而是破裂，兄弟决裂，家庭都差不多要瓦解那么多。但是神的恩典超越了人的失败，这个家庭的故事在今日里面不是让我们去论断他们的失败，而是去提醒我们藉着这个的反面的教材，怎样教导我们原来真正一个的即是蒙福的路径，使到我们的家庭孩子是得着一个的即是健康的成长，不是从人的手段，而 而是要我们去重新去建立一个的家庭的培育，一个的重新属灵的一个的、培育。在这里他要我们去引以为戒。在当中我们看到有错误的根源，就是他们不顺服上帝那份的主权。但是我们怎样去修正呢？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首先来讲，我们要学习，我要将整个的家庭我们要放在上帝的主权的里面，以上帝为我们家的中心。在诗篇127篇一节这样讲到，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我们的家，将上帝放在这个家的里面，成为这个家的主人。我们要重新在生命的培育上面，首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去掌管，让他成为我们的家主。我们作为父母的，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是成为一个的托管者，我们去托管儿女那份的成长，我们也有责任去管教。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教导的孩子，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但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计谋手段，而是我们怎样藉着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去顺服，以致我们一步一步将这份信仰的成全，然后藉着上帝的话语和祂的爱，成为这个家庭的核心。我相信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多时候为着孩子的需要，他们的渴望，我们去跟从。但是反过来，我们就是需要将孩子从小的怎样带回 去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透过在家庭的里面建立一个的家庭的祭坛。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其实已经是在家的里面和你的家人、或者和你的小朋友、都建立了一个家庭祭坛呢？有没有、我最近呢，在今年呢开始呢就调了去这个澄清部，比较多的机会呢我可以接触一些的家长团契。在当中我看到一些家长他怎样去跟小朋友的互动，其中有一个团友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其实我都其实已经是最近开始在家跟小朋友，趁着他们现在还是小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跟他们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未必可能未必每个礼拜都做到，但我都尽量呢每个月我都把握一次半次的机会啊同佢哋一起走埋一起。我哋唔係淨係分享读书啊，唔係就係分享打游戏机啊咁样。而係我哋走埋一起嘅时候，我哋學習分享去面对一啲嘅问题，或者去听下去一啲嘅心事，然后将佢嘅需要点样我哋摆喺上帝嘅面前，然后交托。最近咁啱我昨天走火警的时候，有个姊妹走埋嚟跟我讲，佢话：哎呀，有个我想话俾你知咧，关于我仔嘅事啊咁样。咁啊，跟住我听到问下咩事咧？哎呀，佢啲团友咧都问我啊，你个仔咩事啊咁样吓。跟住佢就话。是啊，我的仔最近开始拍拖了咁样。其实我都感受到他那份的喜悦，其实走埋想最终告诉我，我仔呢拍拖了。在团契里面呢终于等到了，等待到了，他开始呢跟这个团友拍拖。是很开心的事，是吗？就是他能够可以去将他的需要祷告、守望、等候，终于上帝成就他那份的心意，祝福他。是的，我们都要去学习怎样 去交托等候。就是因为李伯家太过焦急，他以为上帝不会动手的了，神的应许会落空了。但是我要记住，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他必定去成就，他不需要我们用一些错误不正确的方法去帮忙，让这件事情按照上帝的时机去成就。我们学习以信心祷告去等候，免得我们用人去操控了上帝。也在当中讲到，就是 当我们愿意将我们整个家庭，我们孩子的培育放在上帝的手里面，以去成为我们家庭的中心的时候，原来这个的蒙恩的家庭呢，是会有这份的好好的祝福。在当中这里有两个的，就是有一个两个人，有一个人呢，就是一个敬虔的学者 Jonathan Edwards， 这里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 Jack 的后代。让你发觉呢，原来当我们愿意将整个的家庭呢摆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你发觉原来呢他的后代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能够有很多的校长、啊、教授、啊、医生、啊、传道人 的成就。但是原来我们是即是按着自己、啊、放任自己的时候，原来我们没有上帝在我们的家的里面，没有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家庭、啊、会产生很多什么、有些、黑钱的啦，有些可能 是因为犯罪残废、啊、成为小偷、啊、犯人一样。我们要去学习，就是原来当一个信仰能够真正成全，我们是个生命愿意真正的顺服的时候，原来这个的家庭那份的祝福是可以成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怎样真正学习，怎样去顺服主的、就是、掌权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那份的榜样。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要告诉我们，当他自己是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说按着我的心意成就，而是他说我是按着主你的心意去成就。而今天我们也都一样，不是按着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去将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去成就。当我们的家庭是以基督为主的时候，神的主权就会彰显，祝福也都会成全。在当中也都刚才分享到，就是我们可以是以家庭祭坛作为一个开始，但更加重要就是我们要以一个的父母的言教身教，成为我们让孩子真正见到信仰那份的、就是、宝贵。我看过、就是、有一个的、就是一个 news， 他这里讲到呢，就访问了一些、小学生眼中呢，他怎样看家长。原来他们看小孩、他们看家长呢，发觉个 result 呢，就是说身教和言教是有落差的、啊、发觉原来呢他们的身教和言教的对比 都挺大的、啊、特别就是、啊、教子女、啊、不好什么、啊、最后那个的就是那个的、就是 item 他说什么不可以插嘴、啊、原来、啊、原来是啊，即是大人都会教小朋友、啊、你大人讲嘢你不要插嘴，人家讲嘢你不要插嘴。但是原来当我们去即是身教的时候，当我们表达的时候，发觉原来那个的即是、父亲、啊、即是那个的身教原来是真的有落差。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即是当我们去真的成为一个的、就是、父母的时候，我们的身教言教我们要并重。首先来讲，我们要怎样做呢？在、潘霍华他曾经去讲过，他说不是爱去维持婚姻，而是婚姻去维持爱。两夫妇去视婚姻是为一个委身，孩子去看到你们的婚姻的里面，你们怎样去相爱的时候，他亦都会感受到家人那份对他那份的爱，那份尊重。但是留意回刚才刚才以撒他强调什么？他强调我所爱的，我所爱的是什么？我所爱的就是耶美。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自己夫妻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开始去成为一个的成全的第一份的功课。第二样东西就是父母是孩子的言行的镜子。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他讲到，他说作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戒养育他们。如果我们去讲大话的时候，孩子都会懂得去模仿，但当我们父母是诚实正直的时候， 孩子都会学得诚实正直。而尼伯家去传递给雅各的，他不是对神那份的信心，而是他用方言去夺取那份的祝福的手段。他成功让雅各得到祝福，但是却是失去了雅各那份的诚实的品格。在这里就提醒了我们，原来给孩子最宝贵的遗产，不是要孩子去成功，而是要孩子去诚实。不单止是要有祝福，而是更加要有敬畏神那份的心。父母和孩子那份的对话，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特别围绕，你今天上学怎样，最近你的成绩怎样，这样。或者你想升去哪间大学，或者将来你会去想做什么的工作，这样。我们都会很关心孩子的成长。但我们会不会想想，就是我们都关注一下他跟上帝那份的关系呢？那份的属灵的品格呢？或者那份的侍奉的心态呢？我最近呢就刚刚听到有一位的同工同我分享，去了这个的柬埔寨短宣。回到来之后呢，他的女儿呢自己主动走去呢跟爸爸说。他说，爸爸，我呢好想呢认识这份的信仰多啲，好想了解耶稣多啲。他有好多问题问爸爸，问咗几轮，问咗两个钟。跟住睇到原来呢这个嘅女儿，佢因着喺柬埔寨嗰份嘅经历，喺垃圾山佢点样去服侍，喺嗰啲嘅小孩子嘅身上去睇到嗰份嘅服侍嘅需要。佢自己主动嘅去走嚟同爸爸讲，我好想更加认识多啲。爸爸鼓励佢，将来你再有机会嘅时候，可以喺教会里面帮手啊，做儿童导师，做一啲嘅服侍嘅岗位。在当中让孩子看到，就是他怎样去跟神建立那份的关系。而更加重要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呢，可以去想想我们怎样将自己那份的属灵的经历去传承给孩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相信做父母，我们的阅历一定会很丰富，比孩子更加多，识的东西更加多。但是我们想回转头，以撒他是否一个没有属灵经验的人？不是的。如果你看回前面，他在等候妻子的时候，他在田间默想的，是吧？当他妻子未有小朋友的时候，他会一起祈祷，去求问上帝，求上帝赐给他这个的孩子。同埋上帝都会透过异象在当中去跟他说，告诉他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们看到原来以撒本身其实都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只不过他没有将他的经历去跟他的小朋友去分享，去传承给下一代。但是在当中就正正就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可有很多属灵的经验，这些的经验其实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人去分享。虽然有时我们未必我们的家庭有小朋友，或者我们作为牧者我未必我有小朋友，但是我有很多属灵的儿女，我怎样去分享这份属灵的经历呢？我最近就在八月我就投了戒种，我就将我自己今年在年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突然而来的患癌的经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我未试过在第三堂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我自己怎样去经历到原来我们在人生里面是有很多我们预计不到的事发生。我们预计不到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学习，就是让上帝在当中去掌管，去等候上帝，将我的需要去祷告，去交托，让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他的旨意。其实我们在一个的属灵的家具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文章在当中去培育一些属灵的生命。但正正我这份的见证也都是鼓励到身边另外一个姊妹，都将她最近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怎样去跟人去分享。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属灵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特别是我们能够去留给下一代，是一个很宝贵的遗产。我们未必是一个很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能够可以将我们的经历可以跟我们的子女去分享。那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其实有没有曾经试过去将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到上帝那份的恩典，那份的作为，我们去跟我们的下一代去分享呢？而在当中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把握，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即是有子女的弟兄姊妹，你会个别这样跟你的子女 有一个的单独约会的时间的。因为透过单独约会的时间，你就会更加可以去了解聆听他的分享。我听到高明谦博士他的分享，他很喜欢，以前我跟他学旧约，他经常都分享，就是当他在长洲教书的时候，他的女儿很小，那他每天早上他就是送个女儿去上学，就在一个路途的里面，他就是一个单独跟女儿约会的时间，在那里他就跟他聊天，在那里他就透过这样聊天闲话的时候，他将他自己一些的分享，他的生命的经历，他就将他去跟个女儿去交流。直到现在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他都是很珍惜每一次有机会单独跟他的女儿的一些约会的时间。其实都不单止是要跟女儿，跟太太都需要的，是吧？即是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即是有夫妇的，即是一个的单独约会的时间，放低我们的即是子女，让我们能够可以继续将我们的婚姻去保鲜，彼此建立那份的在主的里面那份的爱。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很独特，有些就很活泼，有些就很文静，但是我们要学习在当中，原来每一个的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第二件事就是，有时即我们要接纳，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很特别。我认识有一个是即过度活跃的小朋友，我看到他原来他小个的时候呢，其实他要去表达自己呢都不容易。但是原来透过他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透过即上堂慢慢跟他即有一些互动，很简单的一问一答，然后慢慢引导他怎样去即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他的感受。原来我觉得，我真的真心觉得，原来要去培育一个小朋友是不容易，真的要有很多的耐性，有很多的时间，更加要有很多的爱，是不是？姊妹压晒头了。在当中，即我们要去学习，就是原来我们透过在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藉着这个家庭他们一些的即问题，我们怎样从在当中去看到上帝不是完全将他的应许放低，而是上帝是从他们的生命怎样去纠正他们，让他们先是回到上帝的里面去顺服上帝那份的主权，以上帝为这个家庭的中心，然后去延续我们怎样将这份的信仰去成全给下一代。那我最近去了一个的安息礼拜，这个安息礼拜就是一位离世的姊妹，她已经是100岁了，不知道在座有没有100岁，应该没有。在这个的安息礼拜的里面，我看到他的生平。这个姊妹其实她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患病，所以她就接触了教会，在教会的里面她认识了主，也都开始洗了礼参与教会。当他有小朋友的时候，他一路就带着小朋友回主学回教会。他每次呢，他都是会教小朋友预备一些的奉献，然后将几蚊或者将十蚊给了小朋友，然后等他回来在教会在主学的里面去学习奉献，学习去感恩。而且他当小朋友去每逢遇到有问题的时候，他都跟小朋友一起将小朋友的困难，将小朋友的问题透过祷告交托给主。甚至他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无论他们打风落雨，他都坚持带着小朋友一起的回来，就算即自己啊身体好，即好脚痛啊，都慢慢的去即缓步嘅走翻嚟。佢坚持喺教会去即服侍，去探访。佢对佢嘅家庭，无论佢嘅儿女、佢嘅孙，佢都去照顾无微不至。佢从来自己都话：我唔系用自己嗰份嘅爱去爱佢哋，而系我系用上帝嗰份嘅爱去爱佢哋。让每一个的小朋友都能够得到一个的公平的对待。今天我看到在安息的礼拜的里面，看到他儿孙满堂，他的仔女，他的孙儿，他的曾孙，四代的都是继续在信仰的里面得着这份的成全，继续的在教会里面的去参与，在教会里面的去侍奉。他其实他的生命里面，他都没有讲一些什么大道理，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是不是？只不过在生命的流露里面，他用他的身教、言教，怎样让他的子孙去看到，信仰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生活，也都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生命。这个就是正正一个的家庭培育一个好的榜样。今天我们在这个的即以撒这个家庭的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但是当我们遇上偏爱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不信服他的话的话，这个祝福就会被扭曲。但是当祝福遇到我们的上帝，遇到我们的主，将我们的生命宣告上帝就是我们的主，掌管我们，我们学习去顺服祂的话，以致我们跟随祂的道路去行的时候，这份的祝福就会成就，家庭也都会蒙恩。我盼望藉着今天的圣道，上帝能够将这份的祝福，这份的应许都能够临到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一起起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赞美，因为主你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在当中去学习，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主你去当中掌权，愿我们学习去听从你的话语，愿我们去学习顺服你的引导，去等候以信心去信靠你，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将一些的困局，将一些的患难逆转成为一个祝福，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是蒙主你的恩典，将这份的祝福能够去成全。我们的祷告仰望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